圣母无玷圣心解。圣母无玷圣心敬礼。恭读圣路加福音第二章41-51节。耶稣的父母每年逾越节往耶路撒冷去，他到了12岁时，他们又照节日的惯例上去了。过完了节日，他们回去的时候，孩童耶稣却留在耶路撒冷。他的父母并未发觉，他们只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，虽走了一天的路程，以后就在亲戚和相识的人中寻找他，既找不着，便折回耶路撒冷找他。过了3天，才在圣殿里找到了他，他正坐在经师中，聆听他们，也询问他们，凡听见他的人，对他的智慧和对答，都惊奇不止。他们一看见他，便大为惊异。他的母亲就向他说：“孩子，为什么你这样对待我们？看你的父亲和我一直痛苦地找你。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为什么找我？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亲那里吗？”但是他们不明白他对他们所说的话。他就同他们下去，来到纳撒勒，属他们管辖。他的母亲把这一切默存在心中。耶稣在智慧和身量上，并在天主和人前的恩爱上，渐渐地增长。以上是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在耶稣圣心节后，教会邀请我们庆祝圣母无玷圣心。教会这样安排有很深的含义，这个意义告诉我们什么是圣母圣心，为何要敬礼圣母圣心。我先讲一个小故事。有一年，在一个圣周里闭境，圣周四的晚上，我们一起彻夜朝拜圣体。在凌晨呢，我就听到从圣体房传来了哭声，我就赶紧过去看看，有3个教友在那里拜圣体，他们在哭，因为他们同时看到圣体内有2颗心，他们也同意，都感觉到，都知道这是耶稣圣心和圣母圣心。我想用这个故事来解释一下，为何教会邀请我们在耶稣圣心后庆祝圣母圣心。一谈到圣母圣心，可能马上就有人反感，圣母一个人怎么能成为圣心呢？那么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，我想先提醒一下，我们相信教会传给我们的各端道理，信德的道理要求我们首先的是信，然后是理解。因为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，或是教会将圣经隐含的真理传递给我们，都是奥迹。那既然奥迹，就是我们的理性它有点超越我们的理性，不违背理性，超越，我们需要一生去了解。因此我们首先先要怀着尊敬的心去相信，就好像小孩子学习真理，就必须先怀着谦卑和信赖相信爸爸妈妈，相信父母一定不会害我们，这是小孩子的首要品质。事实上，不止在信仰知识方面，在一般世俗知识上，在开始的时候也有需要有信赖，然后才是询问和研究。当然这里我们不否定有些坏人会利用小孩子的信赖来害他们，但是即使如此，也不能成为我们抛弃信赖的理由，因为我们还要相信有一个全能的天主在工作呢。如果没有天主了，那才是我们应该全力小心。事实上，天底下也没有几个父母会故意害自己的孩子的，同样的，教会也不会将错误的理论传递给我们。况且我们还相信一个主耶稣的圣神在一路护皇保护和引领着教会，在重大信仰奥迹中绝不会传错。或许有人可能也会问，神父难道真不会错吗？我先不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重要的不是这个问题，而是我要说的另外一个问题。信仰不只是道理，还是一种情感，感情。没有感情的信仰是死信仰。我要说的是，这种感情是亲情，我们是天父的儿女。 我们一定要小心撒旦的诡计，或者是活魔鬼的阴谋。他们不是迫害我们的道理，而是迫害我们的感情。感情一遭迫害，道理就会出问题。什么是伤害我们信仰感情的阴谋呢？你比如说，小时候我就见过很多大人给小孩子开玩笑，说你不是你妈亲生的，你是抱养的。虽然是开玩笑，我就见过好多小孩子的脸就变了，有的小孩会吓得大哭。那么这样的玩笑会给小孩子留下阴影，这就是感情的伤害。同样的，我们在信仰方面也是如此，我们像小孩子一样脆弱，我们经不起伤害啊，甚至在看似是在维护真理，看似是在开玩笑，都会对我们的信仰造成伤害。在理论上不受伤害，在信仰的感情上也会留下阴影。比如说，有些教友对我说，神父，当我听到别人说，为什么你们非要敬礼圣母呢？他也是人呢、为什么非得通过他呢？理论好像对着理。虽然我们不相信他所说的，但是他的话动摇了我对他圣母的信仰。当网上念玫瑰经的时候，就发现心里丝丝不安。我就对他说呀，这就是信仰受到的伤害。当然，有些信仰成熟的基督徒不会受到伤害，可是不是都那么成熟。我并不判断那个向我们说话的人是否有居心，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动摇不安了。我想这就是为何教会历史上对异端有过严格的这种原因。因为有些异端伤害好像不大，但是有些异端确实能让我们丢掉信德，甚至家破人亡。你比如说闪电教，主耶稣在福音上也曾经以豺狼来形容那些虚欲迫害我们信德的人，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要小心。还有一点，有些人不否认圣母，却说一些轻浮不敬的话，这些话破坏圣母玛利亚在孩子们心中的形象。我也说啊，今天很多个人圣母在他的心中已经受到了伤害。比如有人问，圣母生了耶稣，难道没生其他的孩子吗？从圣经上找出一个只言片语，他去解释。这看似普通的话，如果是来自心怀恶意者的心中，那就会发出凶恶的唏嘘声，就像伊甸乐园那个蛇的声音。它破坏了我们的感情和信任。还有一些问话非常不雅，在道理中咱们不能说的，都说了都伤害子。比如说别人侮辱你母亲的话，你在这里不能说，你不能给别人说。最后我要说的是，对于我们天主教平信徒，特别是那些信仰根基不深的、道理不坚固的信徒，一定要小心那些相反教会传统信仰的言论。当有人问我们此类问题时，如果你回答不了，就说你问我们的神父吧，最好不要与他交谈，因为交谈中你就会受到伤害。不要说这是不是不礼貌，不是。好了，我们说了这么多好像给我们的主题不相关的话题，下面咱们赶紧回来。为何在耶稣圣心后，教会邀请我们庆祝圣母圣心呢？如果从两颗圣心来看，主耶稣的圣心是一切圣的泉源，圣母圣心的圣是从耶稣圣心的圣而来。我们相信圣母的心也是圣心，是对主耶稣圣心的确信。其实圣母圣心也是对我们每个基督徒而言的，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也应像似基督的心。圣母圣心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人的心是可以像似耶稣的心的，就像圣母的心一样。圣母圣心对那满心污秽、心地昏聩的我们来说，是一个希望、安慰和保护。这也是我们投奔圣母圣心保护之下的意思。那么我们就看圣母圣心对我们的意义。我们就谈这三点：一、希望。希望对于基督徒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，因为有时我们的确是要失望了。跟随耶稣这么多年，我们的心不但没有圣洁，反而还是污秽不堪。此时此刻，我们需要一份真实的希望。而圣母玛利亚的无玷圣心就是我们的希望，因为当我们仰望圣母玛利亚的心时，我们相信天主既然可以创造圣母玛利亚一颗美丽绝伦的至圣之心，他也一定能够创造一个我们的心。所以这段道理是耶稣圣心道理的延续和肯定， 延续是说圣不圣心是从耶稣的圣心的圣而来，肯定是说耶稣圣心绝对可以圣化人心，也就是说信仰不是理论而是事实。更好，再好的理论没有得到实现是空的，圣母圣心就是耶稣的道理的实现，就是我们的希望。当然希望也是安慰，咱们看第二，安慰。圣母玛利亚是耶稣基督送给我们的恩赐，也是安慰。他将他的母亲赐给我们做我们的母亲，他将他的安慰赐给我们做我们的安慰。主耶稣是在十字架上将圣母玛利亚赐给我们的，那安慰的意义就更深刻了。圣母是忧苦者的安慰，而第一个安慰的是耶稣，他要安慰我们这些尘世的儿女们。圣母的安慰彰显天主对人类的大爱，那是一份温柔细腻之爱。天主先体验这份他所创造的安慰，然后再把这安慰送给我们，这真是一份无微不至的温柔大爱。所以当我们不要的时候，真的是辜负天主的爱啊。另外我们知道，在安慰方面，妈妈超过爸爸，爸爸给予的往往是鼓励，妈妈彰显的是安慰，或者说是安慰中的鼓励，或者鼓励中的安慰。在咱们的生命经验中，往往我们需要安慰多过鼓励，特别是对于屡遭失败备受考验的人，他们需要安慰更需要鼓励啊，需要鼓励更需要安慰啊。或者说妈妈的安慰往往能够起死回生，使绝望的孩子重新充满希望。在我们的灵性方面，我们也需要一位妈妈的安慰，并且她的安慰必须是真安慰，大安慰，必胜的安慰。圣母玛利亚就是一位这样的母亲，这样的母亲就是我们的保护。保护的意思不只是精神方面的，好像心理方面，不是，不光是，因为我们遭遇的考验和困难也不只是精神的，而是真刀实枪的战斗。我们真的灵魂肉身都能被魔鬼吃掉，我们的敌人是地狱的邪魔，也是被邪魔所捆绑的人，恶人。因此我们需要一位绝对战胜邪恶者，只有绝对战胜邪恶的那一位才能成为我们的保护。当然有人会说，主耶稣不是救主吗？是的，但是我们对耶稣有绝对的信心吗？我们没有，所以我们需要另外一个帮助我们去相信耶稣的。信心不只是情绪的肯定或大声地说我信，而是以生活证明了自己的相信，即以实际生活证明自己对耶稣的信德、望德和爱德。圣母玛利亚就是绝对证明的那一位。圣母玛利亚是天主所创造的，放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希望、一个确信、一个保护。因此当我们说圣母是我们的保护时，是说圣母坚固我们对耶稣的信心，圣母帮助我们对耶稣的希望和爱。只要我们的信望爱三德不出问题，我们的灵魂才能万无一失。这就是圣母对我们保护的意义。最后我想说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我用圣教宗方济各的一句话说，他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把他的母亲赐给我们做母亲，而我们常常把他的母亲放在就是心门之外，不把他领到家里。我们要像若望宗徒一样，把圣母接在自己家中。当你接过来了，你们先敬礼敬礼圣母。我见很多人都对我说，神父啊，比如说进食的或者是还有其他的神恩的都经常这样说，你经验一下你就知道了。那我也用这话来告诉你说，你把圣母接到你的心里经验经验，你就知道我上面所讲的是没有错的。让我们祈祷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